啊，我们有两天的时间啊，我想呢和大家分享一下罗马书五章的信息，因为在这一章里面呢论述到了因信称义的福分，论述到了因信称义的原理，对基督和亚当啊做了比较，又讲到了神的恩典与律法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章书呢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五章十二节以下这一段，它可以说是我们整本圣经的一个支点，一个平衡点。透过这一段圣经的学习呢，我们可以对整本圣经啊有一个架构式的了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尽力的啊来分享这些个经文。那么罗马书五章呢啊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一节，第二段呢是十二节到结尾的地方。那前一段呢是讲到了因信称义的福分，也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二段呢讲因信称义的原理，就是为什么信了耶稣会有这么大的福分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果效呢？保罗在这一段里呢要借着在亚当和在基督里的约的原理，代表性的原则，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我们首先呢来看第一段，关于因信称义之福，就是信了耶稣到底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什么样的福分。那么学习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就要省察我们自己的信仰，看看我们信耶稣所期盼的那些个好处，得到的那些个祝福，与圣经这一段讲解的是否一致。因为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啊，有许多人信耶稣呢怀着另样的动机啊，他们把在基督里的福分呢看作属世界的好处啊，世俗的利益。那透过这一段我们会看到神告诉我们的因信称义的福分和我们许多人心中的观念差得很远。那么在这一段一开始是这样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我们因信称义的第一个福分，就是蒙选的罪人与神相合。那有的人说这叫什么福分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能明白我们人的堕落以及我们所处的那样一个境况，我们面临的危险，那没有比这个福分该再重要的了。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亚当堕落之后啊，我们人就陷在上帝的咒诅当中，从此我们人类活在苦难的光景当中，并且照着圣经的说法，神在未来的日子还要大发烈怒对我们进行最终的审判，并且上帝在永世当中为罪人存留了一个可怕的地狱。那如果不明白这一个，如果我们不晓得上帝在永世当中也借着他儿子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天国的话，那我们就感觉不到这个福分有多么重要。因为我们觉得信耶稣总是要有一些世界上的好处就像弟兄开玩笑说，那我想信耶稣开着法拉利上天国。其实这个想法固然好，不过你要知道法拉利在天国里面是玷污天国的，所以上帝绝不允许他进去。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在天国里面黄金铺路，连黄金都在路上被人踩在脚下，法拉利还算什么呢？啊，所以我们这个想法就显得很幼稚了。其实那个话也不是说天国里面地上都是黄金，有的人说我到天国那一天，我首先要趴在地上看一看是不是啊完全的金子，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上帝借这个话告诉我们什么？人世间看为最宝贵的东西，在天国也不过踩在脚下而已。那你说法拉利又算个什么东西呢？所以咱们有时候呢，就受我们这个罪人的心思，我们受制于时空的限制啊，我们就有一些想法，信耶稣怎样怎样。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的与我们通常所要的往往是大相庭径。那信耶稣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与神相合。那论到与神相合，那我们首先说，那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就与神为敌啊。那有的人说，我什么时候与神为敌过呢？弟兄姊妹啊，亚当堕落之后，在整个人的历史当中，我们人啊与神为敌，这是一个事实。那有人说，我什么时候与神为敌了？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人，要看你对上帝的律法的态度如何。设想一下，在人世间有个国王，他对国民下达了一些个法令，而你作为一个国民呢，国王每发布一个命令，你就和他对着干，因此你是不是国王的仇敌呢？那你就是国王的仇敌。那国王每颁布一个法令你就对着干，那是因为国王恨你不恨你呢？国王当然要恨你了。那么恨你的结果是什么？国王就要差遣警察啊，把你捉拿归案啊，甚至要杀你的头，甚至还要株连九族呢啊。那亚当犯罪就是对抗上帝的法律嘛。上帝当年在伊甸园与我们的始祖立约，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始祖对上帝颁布的这个法令他就对抗了，他就毁坏了。那因此呢，我们的始祖亚当就成为神的仇敌，那我们的神啊就憎恨他，就厌恶他，所以就要刑罚他，不但刑罚他，还要株连九族，所以亚当所有的后代都被株连了啊！所以我们整个人类都陷在这个咒诅当中，因为你与上帝为仇了。首先不是上帝与你为仇，是你与上帝为仇。那有的弟兄姊妹说，那我也没在伊甸园呢，我也没吃那个果子啊。但是你今天是不是上帝的仇敌啊，要看上帝给你的命令你是怎样一个态度。那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法律就是十条诫命，那么对照上帝给人类颁布的这个律法，你的态度如何呢？那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我们犯罪之后的人不但不认识这位独一的上帝，我们还亵渎他，我们还认贼作父，我们去投靠魔鬼，去拜偶像。那你不是违背这一条律法吗？你不是坚决的和这个上帝的律法对着干吗？那就这一条律法来看，我们已经是上帝的仇敌了。那第二条诫命呢，上帝啊不让我们去雕刻各种的偶像并敬拜他。那我们看整个人类在堕落之后总是陷在偶像的崇拜当中，我们不是对抗这条法令吗？那第三个，上帝不让我们妄称他的名。那我们知道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一个尊敬上帝名的人，都是渎神主义者。那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有常常的对上帝名有敬畏之心吗？也不一定。其实我们每一天啊，当我们提到上帝名称的时候，往往我们不是发自一个敬畏之心。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当心，当你说到上帝、神、耶和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带着大而可畏的心 来提到这些名字。那么我们基督徒往往也没有这样一个严肃的心态，所以呢我们甚至也违背了这一条法律。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不理解怎么样叫做不能妄称神的名，我稍微比方一下你就知道了。咱们做孩子的时候啊，咱们对提到父亲的名字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咱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在外面在人前很随便的叫起我们父亲母亲的名字呢？对不对？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啊，我们一提到父亲的名字我们羞于开口，我们觉得呢这个名字很难说出来。为什么？因为对你来讲父亲的名字就是大的，他是有尊严的，所以你若不是万不得已，你是不愿意张口说这个名字的。那么你说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带着一种敬畏与严肃的。纵然我们成为成人了，每当提到我们父亲的名字，我们还总是难以说出那几个字来。为什么？因为那个名比我们大，他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那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层意思，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可妄称神的名。那个神的名比我们父亲的名字要大多少倍呢？但是你发现我们做了基督徒啊，我们很随便的就论到我们神的名字。我们说到尤其耶和华这个名的时候，我们里面不一定有那个敬畏之心。所以我们纵然做了基督徒，多少时候我们还犯了什么妄称神名的罪。那弟兄姊妹，不认信耶稣的那些个罪人，他们从来没有敬畏过上帝的名称，所以呢他们的言语当中都是亵渎神的，他们与上帝的律法对着干嘛？那么上帝的律法说六日要劳碌做工，第七日当安息，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法则。那我们犯罪之后的人是不是与上帝的法律对着干呢？那不用说了，我们整个人类都是违背上帝的安息日的命令。甚至我们许多基督徒多少时候也不照着这个命令生活，因为在这个命令当中上帝还怎么说呢？在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什么工都不可做，要单单的以耶和华为喜乐为荣耀。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父母就怂恿了我们的孩子去违背这一条命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啊，每一天事实上都是和上帝的法律对着干。那么接下来呢，关于孝敬父母啊，关于不可杀人呢，不可偷盗啊，不可奸淫啊，不可撒谎做假见证，不可贪心，你会发现我们整个人类对于上帝给我们的每一条法律我们都是对着干，都是坚决的违背。因此呢，圣经说我们是与神为仇的人，这是一点不错的。如果你不仔细思想，你觉得我这个人挺好啊，我什么时候与神为仇了？亚当堕落的那一天，我们整个人类都与神为仇，是因为我们与神为仇，神才憎恨我们，厌恶我们，与我们为仇。那弟兄姊妹，这个为仇的结果是什么？那你想一想，一个国王每颁布一个法令，这个国民就对着干，这个国王不要发怒吗？他发怒的结果不要啊，差遣警察来捉拿你吗？要把你绳之以法吗？那这个人的日子就相当难过了。试想国王下达命令让警察来追讨你的时候，你一天天都过在诚惶诚恐当中，纵然你逃跑，你那个日子都不好过。那设想一下，警察今天来捉你了，你从这个州跑到那个州，你在这个河边，然后藏到那个森林当中，然后再躲避一个山洞当中。那现在我问你，当国王下令啊捉拿你的时候，警察在追你的时候，我问你，你口袋里面装满了钞票，装满了金银，是为你喜乐吗？你不喜乐，对不对？ 为什么有了那么多的财富你也不喜乐？为什么你在你那个地方有这么漂亮的大房子你也不喜乐？因为你不能安然居住啊！现在你是一个罪犯呢，你是个逃犯呢，国王要绞杀你呢，所以你就过着那样一个流亡的日子啊！当然有一天把你捉拿了，下在监狱了就更痛苦了，如果把你枪毙了那你更完蛋了，所以呢你那个日子就过得非常的痛苦，你从这儿跑到哪儿，颠沛流离啊，就是这样。那亚当堕落之后也是这样，就在上帝的恼怒之下，所以他无论在哪里他的心不平安，整个人里都陷入在这一个上帝的愤怒当中。你不平安呢，在中国你不满足，事实上弟兄姊妹，我问你，你来到美国，你的生活多少倍的好起来，是为你的心满足了吗？你还是不满足，为什么你的心里还是那样空荡荡的？为什么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拥有了亿万的资产还会自杀呢？你看世界上多少有名的人啊，都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是这些人往往以自杀了结他在人世间的生命。上个世纪那50年代的时候，咱们美国不有7个最有钱的巨头有一天晚上同桌进餐吗？那他们的钱多到什么地步？多到可以在任何一个银行开支票取钱的地步。但是没想10年之后，这7大巨头都是自杀的，包括了可达公司的第一任老板。那弟兄姊妹，这些人还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看作成功的那些英雄的榜样啊。可是他们如此的了结人生，为什么？这就告诉我们，金钱不能满足他灵魂的需要，因为什么？他活在上帝的怒气之下。啊，你说我有权利，我活得就幸福了？你看一下中国大陆上一代的那些领导人，那些权利我们努力一生我们也得不到。你看看刘少奇、林彪、贺龙、彭德怀，一个一个的，看看他们怎么死的，晚年幸福吗？对不对？陈毅晚年临死的时候说，我再也不希望我的后代做官，没想他的儿子陈希同又做了官，又落了那样一个下场，对不对？那弟兄姊妹，这些人民权力炙手可热大到什么地步，试问他们幸福了吗？有许多人说我要做艺人做明星，多少艺人明星不是自杀的吗？有一些人说我要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诗人，那些伟大的作家有多少活不下去你知道吗？海明威不是自杀的吗？对不对？早期咱们亚洲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的川端康成，他那个小说写到多么美丽的地步，那个伊豆的舞女那个中篇在日本6次搬上银幕，是为历史上有哪个作家的作品曾经有这样的待遇过，最后怎么样？在家里自杀。台湾的诗人三毛不是自杀的吗？是不是啊？你说我要做一个智慧哲人，你做一个智慧的哲人，试问你能达到像康德那些地步吗？叔本华、尼采的地步吗？萨特的地步吗？那可都是些哲人呢。那叔本华怎么死的？那尼采最后不就疯了吗？康德最后不就变成白痴了吗？那你要是登峰造极到那个地步，你也充其量就走了他们的人生。那弟兄姊妹，你说幸福吗？真的幸福吗？对不对？我们这些心里面想的那些个东西真的是那么美好吗？那你说为什么？为什么拥有那么多的钱财却要自杀？拥有那么大的名声却活不下去？拥有那么大的权力最后却死得那么悲惨？因为他们都与神为仇，他们活在上帝的怒气之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与神相合呢，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亚当里的罪人能够得到的最大的福分。设想那个对抗国王法令的那个人，被国王的怒气到处追杀，今天跑到玉米地，明天藏在山洞，后天潜在水里，他有什么也不能平安喜乐呢？他的日子没法过下去呢。那弟兄姊妹设想啊，这个人正在山洞里躲着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早上听外面的广播说，国王今天发了慈悲，对这个人进行大赦，从此不再追究。那设想一下弟兄姊妹， 假如是你，你是什么感觉？你从那个山洞里蹦出来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对不对？那一天你才发现，你喝一碗凉水呀，是喜乐的，是满足的。为什么？因为国王与你和好了，你与国王和好了，从此免去了那个怒气，你的内心，你的人生平安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与基督之间，与父之间也是这个关系。当我们因信称义，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父和好的时候，我们从一个罪犯囚徒的位分成为一个儿女的位分。从此以后，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处境当中，我们的心喜乐了。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金钱也喜乐？为什么没有那样的名声也喜乐？为什么在任何的境况都喜乐？因为他与神相合了，这就是他的人生之福，没有比这个福分再大的。因为因着这样一个和好，他可以勇敢地面对未来了。这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福分。第二个呢，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当中。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又一个福分。信了耶稣的人呢，站在了一个恩典的位置当中，成为神的儿女，从一个罪犯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了不得的一个转变，一个本质上的转变，它绝不是量上的啊。我们过去活在上帝的怒气当中，现在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了。一个人做了基督徒，如果还是哀哀怨怨的，这就说明你对恩典的认知还不够，你的信仰还有问题。一个基督徒纵然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得到什么，但是没想到你站在这个恩典的位分当中的时候，你顿时就觉得是世界上一个大富翁。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感觉，我是一个大富翁。真的弟兄姊妹，你真的是一个大富翁，因为你有了基督你什么都有，你要没有基督你什么都没有。试问弟兄姊妹，假如一个囚犯在监狱里面夸耀他的金银，这还不是一个可耻的事情吗？你作为一个囚犯，你在囚犯的那个监狱当中，你夸耀你有什么金子和银子，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罪人羡慕这些眼目的情欲，以今生都能为夸耀，就是个罪犯在监狱里面去夸耀金银，可怜又可耻，对不对？你即使在监狱当中，你的腰上束着金腰带，你还抵不上那个贫穷的狱警。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个罪犯，你是个罪犯，你的位置不一样，你身处的位分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因信称义做神的儿女啊，进入这个恩典的位分，它就使我们富足，使我们高贵。我信耶稣在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就想这个事儿，就是里面有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信耶稣啊，总算做个人了，总算是个人了，就有这个感觉啊。我信耶稣的初期啊，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太懂一些道理，但是我读了23篇啊，为主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哎呀，我就觉得有好大的力量。这句话走在路上一想起这句话泪流满面，做着饭的时候想起这句话就泪流满面。为什么？这样一个卑微的人，在宇宙当中连个尘土都算不上的一个人，居然能走义路。那弟兄姊妹，这是多么高贵呢？这就是恩典的位分给我们带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因信的耶稣基督是有福的。有什么福？第一个就与神相合，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站在了恩典的位分当中。那么接下来呢，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这是因信称义的又一个福分，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所以基督徒啊，你看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他都非常的喜乐啊。假如你到大陆，我们那些家庭教会去看，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啊，在物质上是贫穷的，真的是一无所有，但是论到他们的喜乐，你可能要嫉妒，他们真的是喜乐，他们活得那样的有荣光，那样的有喜乐啊，因为他们有了基督，有了生命，有了盼望，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但是他们的盼望却在来世的荣耀当中。他们虽然看起来贫穷，但是他们在基督里却是富足的一群人，所以他们的心喜乐。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没有基督任何人做不到。我们往往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想取得的更多而满足而喜乐，弟兄姊妹，这个错了。吃饭的时候我与弟兄姊妹交通，我说在世界上啊，都是想用外在的东西越多越多满足我们的欲望，达到我们的满足，这是世界的道路。但是在基督里道路是截然相反的，在基督里道路是减少世界上的需求，让基督在我们心里充满而满足我们，这是截然相反的道路。不是增加你的需要，而是减少你的欲望，减少你的需求。所以呢，我们信了耶稣，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很卑微，但是我们欢欢喜喜，因为神的富足就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一个福分。那你说这个福分今天眼睛看不到，是的，基督徒生活不凭眼见，唯独凭信心的眼见，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勇士当中的富足，在基督里的丰满，否则你还不是神的儿女，欢欢喜喜的啊。接下来呢，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哎呀，基督徒的人生啊，和世界上人生真不一样。世界上人一遇到患难就愁眉不展，基督徒在信仰的苦难当中却能欢欢喜喜的。你看圣经里面保罗不是这样一个人吗？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受折磨，夜间却高兴地唱起来，患难当中能够欢欢喜喜啊！我们在艰难当中能够唱诗啊！当受逼迫的时候，那你说你去坐监你不愁苦，不，路上就唱啊，那个圣灵给的感觉呢是非常的美好啊，因为神与你同在啊，你觉得荣耀啊，而且呢你要遭遇一次逼迫啊，那个羞辱好像这么大，但是弟兄姊妹，你不知道那个心里多奇妙。然后受完逼迫以后啊，你的心里面很暗暗的喜乐，在那里高兴，哎呀主啊，我总算为你啊算做了一次基督徒，哎呀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奇妙。为什么？欢欢喜喜，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做基督徒呢，配为这个名啊，受这个苦，并且不但欢欢喜喜的呢，还怎样呢？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劳练，劳练生盼望。那你说基督徒为什么在患难当中还会欢喜呢？为什么还会以信仰的苦难作为喜乐呢？那真是这样，真正神的儿女都是以患难中的那个生活为喜乐。你看历史上啊，伟大的圣徒啊，都走在苦难当中。你从圣经里面看吗？看亚伯这样的伟大的圣徒，是不是在苦难当中？对不对？亚伯拉罕那么地投靠上帝，一生活在漂流艰难当中。你看雅各一生在苦难当中，你再看约瑟遭遇的那个苦难，你再看大卫那个漂流的日子，被追杀的日子，你再看使徒保罗彼得他们，你再看历史上这些伟人，无论加尔文还是谁，对不对？历史上写伟人传记的基督徒作家都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往往被神重用的人啊，没有一个能过安逸的人生， 最后他们下个结论，神不给他们安逸的生活。为什么不给他们安逸的生活呢？因为这个人啊，他这个本性是非常败坏，一过安逸的人生啊，他就要远离上帝。基督徒在什么时候最靠近上帝呢？不是在安逸当中。你读旧约的士师记，以色列人的历史，王国的历史，以色列人只要一过太平的日子，离上帝远还是近啊？他就要远。一在苦难当中，与神的关系呢就活泼了，就亲近了。他就是这样。其实在新约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上帝如果让你过安逸的日子，你与上帝的关系很快就疏远，但是一旦让你过一些艰难的日子，你与神的关系就要亲近。所以历史上神使用那些伟大的人呢，往往不让他过安逸的日子，为什么？要拉近与他的距离，使他更加的成圣，更加的变得伟大。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许多基督徒啊，他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往往说，哎呀，我要更加的圣洁，我要更加的爱神，我要更加的靠近上帝。其实你说这句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有时候我就问你，你做好预备了吗？假如你今天说，我想更爱上帝，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你的人生当中，要经历更多的艰难、患难。你说我想更加的圣洁，与上帝的关系更加亲密。好，这个想法好，那你要做好预备。什么预备呢？在你的人生当中要面临更多的艰难，更多的打击，否则你与神的关系不会亲密的。为什么？因为上帝说，基督徒知道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是基督徒啊成圣生活的三部曲，每一个真正神的儿女都要这样走啊！这是他的三个年级，一定要学习，一定要通过。在安逸的人生当中，你是不能生发忍耐的；在安逸的人生当中，你也不能变得老练，并且你的盼望往往也是死寂的而不活泼，它是紧密相连的一件事情。你看啊，200年前美国的清教徒开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多么艰难呢？他们乘坐维华号来到美洲这个大陆的时候，不是受逼迫吗？在那过不下去了吗？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亲近上帝。但是试问现在这些清教徒的后代还有那种精神吗？美国在这样的安逸的人生当中，他们与神的关系是疏远了，是更加亲近了。从一个民族可以看出来，从个人，从信徒也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我们遭遇患难，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就生发忍耐，这是基督徒第一个功课。这是一年级，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毕业了，然后才能进入第二年级。那有些人说，神爱我，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么大的苦难？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艰难？那信耶稣为什么不能啊？天空长蓝，花香漫漫烂漫，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子？不能，因为只要给你那个日子，你的生命不但不成长，你的生命会愈加的败坏。你离上帝啊，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你与上帝的关系不是更亲密，而是更疏远了。那么在怎样的状况下你的生命更加的成长呢？在怎样的情况下你与上帝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呢？上帝就要把你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信耶稣，我们成圣的道路就是效法主耶稣的一个过程。弟兄姊妹，主耶稣身上的每一个美德，一般的来说，在四平八稳的人生当中都是很难得到的。比方说主耶稣的谦卑，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忍耐，这都是主耶稣身上最伟大的品德。那么对我们这些个得救的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想得到这些美好的品德，在安逸的人生当中那是很难学到的。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患难生忍耐。你不忍耐，你就不像主耶稣。主耶稣的人生当中啊，谦卑顺服忍耐，这就是他显著的特征。所以主为了使你的生命更加拥有他儿子的特征，他就要把艰难放在你的人生当中，叫你学习忍耐。 弟兄姊妹啊，我问你一句话啊，没有信耶稣的人，他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忍耐？有没有啊？有吗？没信耶稣的人有没有忍耐呢？没信耶稣的人的人生当中根本没有忍耐。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忍耐是圣灵的果子。没有信耶稣这个人里面有没有圣灵？有没有？没有圣灵，没有圣灵能不能结出这个果子？结不出这个果子。你不要混淆了，一个非基督徒里面是没有忍耐的，这个忍耐唯独是圣灵的果子。你不信耶稣的时候是结不出这个果子的。那你说没信耶稣的人，那遇见了苦难不也在那里忍吗？那叫忍受而不叫忍耐，那是消极的不得不受，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在苦难当中，这个忍耐是积极的，忍受是消极的，那是两个概念啊。信仰当中那个人啊，带有盼望的那个人，那是忍耐。所以呢，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就觉得，哎，我没信耶稣，我遇见了痛苦的事我也能够承受，那不叫忍耐吗？所以你刚才回答说有，其实你已经错了。圣灵才能结出这个果子，没有圣灵谁里面都不能生发这个果子。所以信了耶稣之后呢，为我们的信仰，上帝就要经历一些艰难的日子，为是你里面生发出来他儿子的美德，就是忍耐。没有苦难不行啊，这个忍耐是达不到的，而且结不出来的，生发不出来的啊，并且在患难当中让你学习谦卑。一个人总是过安逸的日子，他的人性无性当中啊，那个骄傲就要膨胀出来，没有办法的啊。这不是说我对付了一次明天就没有了，这个骄傲它时时会生发出来，我们时时要借着圣灵来治死它，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最大最大的谦卑往往是在苦难当中得出来的。如果你总是过那些安逸的日子，这个果子是结不出来的。连主耶稣在世界上啊，都要在苦难当中生活，谦卑顺从。所以呢，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是知道天父爱我们的，让我们生发忍耐，生发谦卑，然后呢生发顺服。我们生来都是悖逆上帝、违背上帝律法的人，如果你不是真正的啊敬畏上帝，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艰难的日子里面操练，一个人是没有真正顺服的。这些个美德都要在艰难当中塑造。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论述到基督徒因信称义的福分，就说到了在患难当中可以生忍耐，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啊。这是第一册第一年级，每一个基督徒首先要学的就是在艰难当中去忍耐。那么第二年级是什么呢？忍耐生老练。当你里面生发忍耐了，下一步就是老练啊。大陆有基督徒啊，经常做这样的见证，就是有姊妹信主，丈夫不信，一信主的基督徒一开始火热呢，就巴不得聚会，一想聚会那就甜蜜渴望。所以有的姊妹呢，哎呀，去聚会回来就被丈夫打了一顿，打的时候呢，往往呢还和他对着干，结果呢之后呢就痛苦，你看我都信了耶稣了，我为什么还跟他对着干呢啊。但是呢这个事呢，他虽然受了苦，但是他开始省察为什么会受苦。这是因为他不老练。怎么说不老练呢？你信耶稣要聚会是好啊，不过呢你的家务还有许多要做呢，你的丈夫劳碌了一天，他要吃饭呢，他要休息啊，你要照顾他呢，那你去聚会了，你饭没有做好，什么东西没有预备好，他来了以后不就生气了吗？所以他要打你，他骂你呢，所以你还觉得你个属魔鬼的就这样和我对着干。其实你要省察自己。不过他后来呢，他认识到自己有问题了，于是呢 再往后去聚会的时候呢，她就不那么毛躁了。在丈夫做工回家之前，她先把家收拾好，把丈夫要吃的饭菜给他做好，并且今天天还有点热啊，她还给丈夫呢摆了一瓶啤酒放在那儿，连筷子都摆好了。结果呢，她去聚会了，哎，她的丈夫做工一天啊，汗流浃背回来了，一看没人，本想发火的，不过一看桌子，哎，还不错啊，这还真的想喝一瓶啤酒了，然后杯子都摆好了。所以今天聚会回来呢，就没有挨打。为啥没有挨打呢？因为上一次的患难使他生什么呢？生老练了啊！他原来不老练，他现在呢就生发老练了。所以弟兄姊妹，咱们那个基督徒的功课是非常难学的，你知道吗？有多少时候都是怨别人，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当多少时候你做不好的时候，上帝就要来教训你，来引导你。首先在患难当中学习忍耐，忍耐当中去学习老练，在老练当中去生发盼望。那弟兄姊妹啊，一个人如果受的苦很少的话，他对天国的盼望就是非常的小。假如咱们在美国这么好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艰难的日子，你每天能那样的急促的去盼望天国的来到吗？甚至你觉得我这个日子和天国也差不多呢，对不对？甚至有许多弟兄姊妹可能祷告主耶稣你慢一点来，为啥这我这么多钱还没花完呢，你来这么快干什么呢，对不对？因为你的日子太好了，所以你就不盼望呢。但是设想一下弟兄姊妹，当我们那一种光景服侍主的环境里面被捉拿进了监狱，天天受折磨，想一想我们在那里想啥啊？我们在那里还说主啊你慢下来啊，我们就天天的祷告主耶稣你现在为啥不来，为啥受苦啊，对不对？受苦的时候他就盼望主耶稣赶快来。那弟兄姊妹我问你，你不盼望主来的时候，你与主的关系是亲近还是疏远？那就疏远。当你愈发盼望主耶稣来的时候，这说明你与主的关系是亲近了还是疏远了？这个时候就亲近了。但是这种亲近往往是要用苦难给你造成。老练生盼望。当一个姊妹在家里因为信仰的缘故总是受逼迫，丈夫逼迫，公婆逼迫，亲人逼迫，在单位里面逼迫，在社会上被人嘲笑，哎呀，又浑身是病的时候，他就没有别的想法了，他里面只有一个盼望，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为什么？因为他在苦难当中也学习了忍耐，在忍耐当中也变得老练。但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对主说，主啊，在这个世界上亲人不能给我真正的安慰，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己也不能成为我的依靠，因为我满身是病，只有你是我唯一所盼望的。这就叫做患难生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如此，你的生命要想真正的成长起来，你就要走在信仰的艰难当中。这就是历史历代为什么伟大的圣徒他活在苦难当中。有许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啊，观看教会，看看这怎么活得比我安逸，这弟兄比我富足，这人也比我好，那人也比我好，为什么我总是这么艰难？于是就开始埋怨上帝，上帝啊，你看在教会里面你哪个人都爱，就是不爱我。其实你错了，上帝说我是多么爱你呢，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是顶顶爱你的，你受的这一切的苦难证明了我最爱你。可是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埋怨上帝，我们觉得这个比我们安逸，那个比我们好，这个比我们拥有世界上的东西。其实你属灵的眼睛没有睁开，上帝正把你放在人生的艰难当中，为的是试炼你，熬炼你，使你成为精进，在天国勇士当中取得冠冕。你在那个苦难当中生发的忍耐老练， 顺服、谦卑，对别人的连续以及对恩典的认知，都远远的超过了别人。你的生命当中生发出来主耶稣基督那么多的美德，使你在勇士当中得荣耀，但是你却不明白这些道理。所以以后就不要埋怨了。假如你在人生当中你做了基督徒，你的艰难比别人多，你要发自内心的对主说：父啊，我知道你是这样的爱我。要这样对上帝说。所以十字架是将天与地联系起来的地方，苦难拉近神与他儿女之间的距离，别的不行。有的人说，你信耶稣为什么不祷告呢？他就说，我不会祷告。你看你们都会祷告，我不会祷告。所以在教会里有许多人，你怎么劝他，他也不能诚恳的啊，勤勉的去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啊，他不祷告说明什么？说明他与主之间的关系啊疏远，说明他的心在世界上。但是这颗在世界上的心，我们是没有能力把它拿到天国的。你说你要祷告，那就是你想让他与神的关系亲密，你做不到。任凭我们怎么劝，他最后还是一句话，我不会祷告。上帝说，你不会祷告，我有办法。设想一下，一个不会祷告的人，不愿意开口的人，有一天走在路上啊，突然啊阑尾炎发作了，那个肚子疼得像刀割的一样，就要要命了。那弟兄姊妹，试问这个人会不会祷告呢？你发现这个人啊，顿时就会祷告了，而且那个祷告啊，诚恳、亲切。他自己在路边甚至就跪在地上了，要平时的万万不能跪的，现在他就在路边跪下来了，而且一跪下来喊主啊，那个口气可就不一样了，他就在那里主啊。那弟兄姊妹啊，要平时你让他这样祷告，他还真发不出来。那时候你要让他祷告，他心里面想，我得说个什么词儿来让人家听着我是会祷告，不然的话我祷告不好听啊，还在那编呢。现在一遇了这么大的苦难，这往地上一跪，这个祷告可以不想怎么编了，那是发自内心的喊主啊。上帝说，行了，下面都不要说了，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了啊，你也是确实是诚诚实实的发自内心的，那下面都在不言当中就行了。就那一声主啊，把他内心所有的愿望对主的那个真诚就都表达出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他遭遇患难了，这个患难使他与神的关系活泼了、亲密了，他与神的距离就拉近了。这就叫做什么呢？在患难当中生忍耐，在忍耐当中生老练，在老练当中去生发盼望。这就是基督徒的福分。那你说什么是信耶稣的福分？这就是福分。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上帝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福分，往往和我们想的那些东西，那可是南辕北辙呢。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稍微休息十分钟啊。